谁住在寺庙，做禅修报告，已经对了，已经进步了，不错，不停的训练，心已经可以安住了，但是它还是可能会退失的。如果这个更多的去活在这个世间，就会退失。因此每一天都要用功，每天都要修行，慢慢的去累积。心没有归位，你的心在外面，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散开在外面，别拉心，别拉心，就只是呼吸，呼吸，别拉心，丸一样的呼吸，呼吸了之后去觉知，就是这个心才是归位，它是不同的，你感觉到吗？刚才心往外送了，一旦归位了之后，心就会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感觉到吗？会喜悦。这个不是了，这个是你刻意在呵护那个知者，你又错了，迷失的外面也错了。这是属于心在散乱，呵护那个是属于被打压的心，那个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。因此真正正确的知者，是我们只需要知道心往外送了，这个呼吸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别拉心，它就会归位，归位了之后别去呵护，那个害怕它往外跑，努力的去呵护，就变成紧定的心，最开始是走神的心，一旦知道说迷失了，就会回来，然后就去呵护它，变成了紧盯的心，不好了，现在依然还在紧盯，会憋闷了。看的方法说我们有没有在紧盯，取决于心，如果心是沉重的、憋闷的、僵硬的、昏沉的、呆滞的，说明紧盯了，因为心仅仅只是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那就对了。但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一直是正确的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走神，一会觉知，一会紧盯，这三个状态不停地在交替进行生灭。因此并不说是我们让它一直是知者，不可能的，因为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。我们修行是为了看见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，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，紧盯的心也是无常的。但是紧盯的心，如果是那个大类高手的话，他们以为是恒常的，那些隐士、外道的隐士，他们会以为这个心就是真我，是可以掌控的，进入禅定就可以掌控。那个现在这心是迷失去想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下一个。依然在紧盯，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是呆滞的，因为紧张，对吗？龙婆说你在紧张的时候你就会松开一点点，你现在比刚才更放松一些，感觉到吗？又开始回来紧盯了，感觉到吗？这个称之为紧盯的心，你去打压，让它强迫，让它一动不动的，什么时候有刚于心，那个时候就有在紧盯，什么时候没有及时的知道心，那个就是走神。现在这一刻有在干预心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别去打压它，让它一动不动，要慢慢的去观察。心的痴比较多，因此关起来就会有点难。别担下这一刻心是散乱的，感觉到吗？是这样子的。因此慢慢的去观察境界，看三个，快乐也知道，痛苦也知道，不苦不乐也知道，就是观这三个，不停的在我们心里交替进行，别剩下某一个，要剩下的有这三个。散乱是真的在散乱，心开始昏沉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就见你吃比较重的人会昏沉和散乱，就剩下这两个， 与其放任让它散乱，不如及时的知道自己心里面的感受，苦乐不苦不乐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就只是去觉知，不去干预它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果有不停的去观察，心就不会昏沉，因为有东西让自己可以观，就不会散乱的太久。因此修行了之后去知道觉知，觉知什么？知道什么？龙婆说的，对，如果不苦不乐这个时间久的话，很久，说明紧盯了。如果是一动不动的，龙婆把这个频道跟你的频道调得一模一样，一定要这样才可以。小心，小心这个昏沉，念诵了之后有时候可能会彻底的昏沉，带他去想，想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，见面了之后很快全部都会离开，爱恨所有的一切，这个他喜欢想就带他去想。别人也要记住，如果心想想，别去跟他对抗，对抗不了，就带他去想，就往三法印的角度去想。龙婆的第一个师父就是龙婆女尊者，龙婆女尊者她是阿伽曼尊者的弟子，她年轻的时候她想还俗，她就去佛塔上面去打坐，打坐在那个佛塔附近打坐，然后心一直想还俗，她就带她去想。还俗了之后做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朋友是在那个印刷厂工作，就让他帮忙介绍去那个印刷厂去工作，不停地想，不停地散乱。一旦做工作了之后，就会非常勤奋地工作，认真地工作，用心工作，老板会很喜欢，然后就是特别勤奋，这样的话那个老板的女儿最后许配给自己做老婆，一旦有了老婆之后就跟以前一样非常勤奋地去工作，就会发财，然后把生意越来越扩大，然后有了孩子，有好几个孩子，然后孩子就是这个事那个事儿的一堆事儿，然后就会很麻烦，然后老婆也会生病，然后不停地想，不停地思维，那一生病家里面一团糟，然后生意也开始照顾不下去了，然后因为生意扩得太大了，摊子太大了，最后就不停地想，不停地思维，这个孩子也死，妻子最后也生病会死，这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他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不知道了，想了之后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财产家庭什么都不剩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去出家。一旦想到说去出家，活在这个世间，你可以很享受这个世间，那时已经迷失了，最后得到了总结，去出家，然后吓一跳，那我现在已经出家了。因此带他去想，直接去把他往三反应的角度去想，类似于是龙婆曾经分享过，有一个投资家，他是这个西方人，非常有钱，规划的非常的周详，这个有空的时候坐在这个海边，早上躺在海边去日光浴，去海边散步，非常快乐，就在海边休闲，然后就开始观察，有一个当地的渔民抓了两三条鱼，他很快就回来，他就满意了，这个两三条鱼把它卖钱，自己吃一部分，有的卖掉一部分，然后一整天他就一直躺在这个海边玩休闲，这个很快乐，这个投资家就忍受不了，然后就把他叫过来说，这个一般平常如果谁来请他当顾问的话一定要付很多的费，但是因为他真的可怜他，没有想到钱，只是想免费的教他，就说第一个先要把鱼啊抓得更多一点，把捕鱼的时间延长，那个抓到鱼更多，那个人就问他说抓那么多鱼呢做什么呢？那就去卖呀，那就可以赚很多钱，赚钱做什么呢？赚钱了之后就去再买比这个更大的这个渔船，可以出海更远，这可以得到更多的鱼，更有钱。那问说呢，有钱了之后怎么做？他接下来再买船，然后去请人来做，就变成老板，不用自己出去了，然后就直接来控制生意， 然后有船，让船队让这个手下去捕鱼。那个渔民就问他说，那这么做为了什么？这样就可以有钱了，非常有钱，一旦老了之后，这样就可以舒服，不用工作，有时间可以躺在海边休闲。那个渔民看着脸，然后心想，不听了，真是个疯子，我现在已经在休闲了。那个只是被他骗了，让自己去工作。我们懂得去想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放下，那个是一门艺术。我们思维考虑说的一切，要去看到什么东西是有意义，什么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个渔民他很有意义，他知道说生命需要什么，生命需要宁静快乐。我们仅仅只需要大概能生存下来就已经有快乐了，而不是说必须要有非常多的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有快乐。那个太迂回了，有时候是先死了根本没有快乐。想要好就会紧盯，不紧盯就会散乱，就是这两个，你感觉到吗？你的心的基础，这个同样也是痴心型的，但是是不同形式，它是那种昏沉型的痴，你是散乱型的痴。一旦非常散乱，在修行的时候就会紧盯得非常厉害，因为害怕它散乱，那肯定会郁闷的，肯定会苦闷的。接下来就开始慢慢自己观察，要用自己的观察跟体会，心散乱知道散乱，心宁静知道宁静，心散乱知道散乱，不停地去观察。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让它宁静，并不是为了要好，不是为了要追求快乐，我们是为了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，又散乱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又开始散乱了，是这样子的，要及时的知道。现在的心跟以前的心不同，感觉到吗？已经开始会修行了。对，已经开始会修行了。你跟那个阿姜万学习吗？不错。以前很多人学的都是属于邪见，龙婆并没有让他们来教，他们是自己进来的。但是后来龙婆也受不了，因为把很多人带坏了，烦恼习气。高僧大德教导了之后，有的人忍受不了。你的修行已经进步了，你不用问，你散乱，没有别的。问的话就会不停地在想怎么提问，获得了答案之后继续去想，要去观当下。迷失了，现在你在干预心了，感觉到吗？你在干预了，在强迫让它一动不动的，这个在紧盯了，就只是这个就紧盯了。不用问，散乱。要知道散乱，那些散乱有痴的人，龙婆不让大家问，因为很脆弱，龙婆不要，一定要坚强，有疑问，知道有疑问就结束了，胆子大一点。有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讲，让大家问那个副作用更大，你问了之后就会去继续去想，再想再又会有疑问，又会再问，就会一直是在这个圈里面，在散乱的这个循环里面，有疑问，知道有疑问，结束了，就会彻底的把自己的散乱切断，否则不停的就是在散乱思维。阿姜万他的腿怎么样？因为年纪大了，因此是龙婆的妹妹级的，同样都是龙婆顿长老的弟子，他是最小的，相当于是龙婆的师妹。
还考吗？能看看。你过来坐这里。考入什么婆差大爱考？
已经进步了。 但是你的心还是非常喜欢享受那种入迷，如果很享受很有快乐，这个是属于有贪欲的心。心有快乐，要知道心有快乐，如果心有快乐不知道，就会一直很享受，有烦恼习气，那个称之为贪，就是非常享受的那种很入迷很入神的这种烦恼习气。要看这个，你这个很多。第三排戴眼镜的，不用，你就坐的那个地方，要觉知自己，别去紧盯，别去打压自己，你打压的力度太大了。第三排那个女的进步很大，已经进步了。如果心散乱，要知道心散乱，要去觉知心充自在的去觉知自己，一定要自然，要去觉知。这个戴眼镜的这个女的，别去紧盯，依然在紧盯，别去对峙，不用想办法去对峙，紧盯知道紧盯那个地方就结束了，那个迷了，心跳进去了，刚才心跳进去了，卢恰拉，那个大师您迷失去想了，您的修行已经进步很大了。那个男的修行也可以，但是当下这个依然在打压心，依然在打压，要放任让他去运动变化，因此要有决心去观苦乐好坏，让他们自然的去运作，苦乐好坏的感觉升起来之后去知道去觉知，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，放任让他工作。你的训练很好，不错，已经进步很大。有的人等着让龙婆叫，但龙婆故意不理你，要不停地去观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想要跟龙婆互动，要去及时地意识到。那个拿着竹子的人，你心太苦闷了，刚才有一点点小的嗔心掺杂进来了，是属于很小的嗔心，别去对峙，不用去这么样，不能让它好，不用。你的心当下这一颗心有疑问，知道有疑问，就是很普通的去感觉，正常的去感觉，已经进步了，已经进步了，慢慢的去观察，它就会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腻。这个很微细的烦恼习气很难观，有时候看不出来它是烦恼习气。比如我们的心，这个有一点点烦躁，非常小，根本很难看见。好，大家回过头。